英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大家好，今天我非常高兴邀请到我的老朋友师大教授胡衍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衍南老师你好。
Hello， 建宁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啊，衍南你知道吗，我请你来就会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又可以聊聊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然后都跟小说中国明清一代的小说有关。
对啊，尤其是我喜欢小说，你喜欢戏曲，我们之间有很多可以对话的，甚至吵架的一些话题。
对。好，你讲到小说嘛，那小说其实是一个文学嘛，可是在有很多小说，比如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好像都是有根据一些历史的事实，然后再去发展演绎而成。那我想请问你说，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小说的学者，你认为说这种从历史到小说，甚至发展到后来的戏曲、漫画、电影、电视剧等等，这个中间的演变过程是怎么样？然后你会赞成这样子的一个有时候并不符合史实的一些讲法吗？
我想 Jenny 刚刚所提的这一批明清小说主要还是针对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演义小说，
对，
或者像《水浒传》这样我们叫做英雄侠义小说，因为这两个类型的小说比较有可能的从史书那边去得到一些借鉴，那当然他们也会从民间的讲史，也就是包括是说书人，还有像戏曲家那边得到一些借鉴。那么如果你要我们针对这样的作品，我们来谈我对于他们的看法，尤其是在虚实之间的取舍，或者是说对于虚实之间的一种评价跟感受的话，我可以跟 Jenny 还有各位朋友透露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大学本科其实读的是历史系，
我真问对人了耶。
对，但是不瞒各位说，我在很早的阶段就觉得读史书，包括说读史书的人物传记，那个过瘾是完全不能跟小说比拟，因为我觉得史书的写作它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他会自以为自己要忠于某一种史实，所以在那个过于要求自己忠于史实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牺牲掉，或者说他根本不考虑人物本身可能的丰富有趣或者说是一个深刻，那当然更不要讲史书还要负担去做一些评论跟评价跟总结，所以我自己觉得读史书就没有，史书的人物传记就没有那么过瘾，那读小说读文学作品就有比较大的空间，那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一部分从史书那边去得到养分，另外一方面他会从民间的说书人那边，从民间的戏曲家那边也得到养分，所以他可以从里面去吸纳出融合出一些更饱满的一些东西来，但是我觉得真正关键还是关于文学关于小说的这样的一个自我设定，因为他除了在追求真实这个我们以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之外，他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借由拟真，借由模拟真实去创造一种可读性，创造出一种趣味性，也就是创造出一种感染力来，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会觉得拿史书跟文学相比，尤其是拿史书跟小说相比，我觉得在文学阅读在小说阅读的过程里面，我可以看到那个丰富性，我甚至可以看到里面关于人物的矛盾性，那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对我来讲感染力会比较高，但是戏曲这一块呢可能就不一样，我觉得你比较熟悉，你觉得就你读戏曲来，你就你看戏曲来讲的话，关于这个问题你的回应呢？
我想啊，如果我们以三国志来做例子是最明显的，因为我们说三国志就是历史嘛，
是，
然后它成书于三国之后的西晋时代，
是，
然后作者是陈寿，
是，
他是等于西晋，也就是一直到司马懿的那个朝代了，三国已经结束，吴蜀魏都被灭亡了， 之后，这个史官他叫陈寿，他写了《三国志》
是啊，
然后从《三国志》呢，又一直到《三国演义》这个书，是已经到了明朝，
到元末，
元末了。
目前认为大概在元末左右的时候成书，哦、
这中间相隔了快一千年，
对对对，
快一千年哈。但是好像是说三国志，他在写书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民间在流传这些人物啊，刘关张赵什么这些人物的那个，
很多人在讲故事了，
很多人已经在讲故事了。所以其实他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他也必须去考证，然后可能去除掉一些他认为也许是夸张的事实，是吗？
你说陈寿还是《三国演义》作者？
陈寿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听到的故事我们很难掌握。嗯、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陈寿还是 Jenny 还是我，嗯、我们要写史书、嗯，我们不可能不去考虑
考证
这些东西。
对，就是可能就会像你说的，就比较简单直白。然后到了《三国演义》，你看这本书真的是。风行世界，尤其在那个日本、韩国，对于《三国演义》的英雄，在电玩里头都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哈。那我们看，大概现在很少人去看《三国志》，都在看《三国演义》嘛。然后各种连续剧每年在拍电影啊，这个人物的神话，关公每天有人在拜拜这样子，影响力之大哈。所以你就。会感受到说如果小说它是用了一种文学的笔法来演绎这个故事，甚至也是表达作者，如果说是刘冠中的话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看法，或者他综合了很多很多一千年来说书人的故事然后创造而成、等于就是说他是经过文学美化的、那就像你说的，真的感染力变得非常的强。如果我们说《三国演义》是非常的把《三国志》放大、夸张、修饰，甚至有一些变形的话呢，那在戏曲就更严重了，也不能说严重啦，就是更厉害了。那我想。比方说曹操永远就是坏人、周瑜呢就是非常的嫉妒小性子、被孔明给气死的之类的这种事情呢都在戏曲里头发生。就一个戏曲来说，不管是在明清时代的戏曲或者现代、大概都是四五个钟头以内要讲完一个故事。然后现代的戏曲你如果超过三个小时，大家就觉得你实在是把我们折磨得很做得很累了这样子。所以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你要交代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呢对于这个人物呢就会希望它是黑白分明，中间可变、很明显的就知道它的个性，那不要太复杂，不然会难以了解嘛，
我想是因为戏曲有它的限制，但是我记得我们刚曾经聊过说，今天我们如果要谈三国的这些人物，
对，
你会从哪里开始？
因为你对《三国志》也很熟，《三国演义》也很熟，你对戏曲也有所研究哈。那你觉得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大概这些人物我们都知道嘛，刘关张赵曹操、孙权、周瑜孔明等等哈，你觉得最被改变最多的会是哪一个人？
从你刚刚这一串人名里面、我自己会觉得可能像是鲁肃像是周瑜、是最可以拿出来讨论、那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我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举这个例子、尤其你是苏东坡的一个粉丝、他那一首是那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我们觉得很好，
对，
但是我常跟学生说，你们没有想过吗、苏东坡到了这个赤壁古战场的时候、他去回想去遥想当年的壮阔，当年的英雄的时候、他点名的是谁？点名的是周瑜，
对、
但是我们大家印象中的周瑜、像是一个丑角、
对，
那怎么会？苏东坡难道跟我们活在不同世界吗？ 为什么他会选择周瑜作为一个他要用来概括三国英雄的一个人物呢？嗯，哦，那很多人，我很多同学生听得都很傻眼，嗯，因为当初我就很傻眼，嗯，怎么说呢？因为在正史里面，乃至于说在正史所要对应的那个真正发生过的史实里面，嗯，东吴群贤是非常厉害的，
对，
包括周瑜，哦，包括鲁肃，都是公认最优秀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嗯正史对他们评价极高，
对，
而且高到不得了，嗯，可是这两个角色到了《三国演义》这个小说之后，嗯，真正的是被丑角化，有人说是被漫画化，嗯，他们变成，以鲁肃来讲，嗯，鲁肃你看当初的史书把他写的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政治人物，
对，哦，
但是在《三国演义》成为什么，嗯，成为一个丑角，成为诸葛亮跟周瑜之间的传令兵，
哦，
非常滑稽，
对，
完全没有可以表现的机会。那周瑜更不用说，周瑜是被那么多人给激赏的，嗯，但是在小说里面他却变成是一个自负然后骄傲，然后多疑，然后容易生气，见不得别人好，
对，
这一切其实就是在三国演义的时候搞出来的，嗯，那我自己认为，嗯，这个可能 Jenny 更清楚，待会儿听你怎么说，嗯，
好，
我自己认为像周瑜这个角色在三国戏里面越来越漫画化，越来越丑角化，越来越变成一个这个画饼，笑柄，嗯，我认为是在三国演义以后的事情，嗯，我不知道你看了那么多这些三国戏里面，嗯，你觉得周瑜这个角色是不是像我所说的一样变成这么糟糕，
的确
受这么大委屈，
因为我也是受了苏东坡的 那首词的影响，嗯，你看他讲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嗯，什么羽扇
纶巾谈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你像那个意象多么美啊！就是说他娶了一个美娇娘，然后他雄姿英发，嗯，然后你想想看，羽扇纶巾讲的是周瑜哦，嗯，这是苏东坡讲周瑜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出现，你看到如果拿这个羽毛扇，然后戴这个高冠的那个，一定是孔明。
对。
把他带到孔明去了，哦，
对，
然后周瑜呢在戏曲里头是以小生来表现的，嗯，而且呢是穿粉红色的，嗯，就比较文嘛，嗯，可是其实在真的甚至在三国演义里头，周瑜是非常有谋略的，
是，
而且是文化修养很高的，
对，
不是曲有误周郎顾，他是非常懂得音乐的人，然后呢他跟着孙策东征西讨，然后帮助孙权打天下，他当然是一个很英武的武将，但是在戏曲里我想是为了角色的调和，啊，因为他要彰显孔明很厉害，那你就要让周瑜比较弱，啊，两个虽然在斗，可是总有一个是败的，所以就把一些这个比较不好的个性放到周瑜身上，然后让他变成了这么一个非常会嫉妒啊，然后说既生瑜何生亮啊，气都气死了，啊，这种角色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从正史到文学到戏曲，这个对于一个人物的个性造型啊可以有的这种变化啊，可是他这样演，哎，观众看得很开心啊，因为就彰显了周瑜好厉害嘛，啊，那另外一个人物我也是常常，哦，为他感到不平的，就是曹操。嗯哼，你说呢？
那当然啊，我们用一样例子嘛，刚刚都提到了苏东坡，嗯，因为在三国演义那个血赤壁之战那一回第48回吧，
对，
我们看到那个曹操率领北方下来的将近百万大军，嗯，在即将攻打的前夕，他开了一个在船上开了一个超大型超豪华的一个 party， 那作家小说在写那一段的时候完全就是用苏东坡当初在赤壁赋里面对于曹操对于赤壁之战的那个想象，嗯，等于说小说家把苏东坡所理解的曹操，也就是把我跟 Jenny 我们这些学文学的人所理解的所敬仰的那个曹操给召唤回来，
对，
因为我想待会也许 Jenny 也可以多补充一点，我们在戏曲里面所看到的曹操，他大致上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相对负面的形象， 但是我们学文学的人，我们中文系出身的人，我们学过短歌行，我们学过建安诗歌的成就，诗人的成就，我们知道曹操有很多非常好的四言诗，
是哦。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奇怪，这个角色怎么被你们给糟蹋到那种地步、哦、那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要提到你讲苏东坡、嗯、苏东坡曾经在赤壁赋里面去写过那个他想象的赤壁之战里面那个不可一世的潇洒的很能干的多才多艺的曹操、嗯、那三国演义的这个小说作者就把那一段移过来48回、嗯、所以那一回变成是一个小说中一个非常有趣但是突兀的存在，因为小说当中的其他回我们可能看到曹操是相对比较是属于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曹操，
对，
但是在48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我跟 Jenny 比较理解的那个多才多艺曹操、嗯、
对，
所以我会说是小说家罗贯中或谁也好、嗯嗯、他借由苏东坡的那个作品把我们文人把我们文学爱好者所比较熟知的那个曹操给召唤回来、嗯、那这个形象在小说里面跟其他的曹操形象是交织在一起的啊，
所以其实这也是小说创作的一个很棒的地方、哦、那我们接着来谈一下那跟曹操对比的就是刘备，
对我觉得在小说里面看刘备啊有很多地方可以、嗯跟曹操一起对看，我们刚不是讲到曹操在小说第48回、嗯、我们说作者透过苏东坡所想象的曹操、嗯、召唤回来那一个我们学文学的人比较熟悉的比较感佩的那一个文武双全的曹操嘛、嗯哦嗯、那当然小说里面其他地方就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比较奸诈的比较工于心计的那样的一个曹操、嗯、这两个角色合在一起、嗯、但是48回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嗯、就是我刚刚说在那个打仗的前戏他办了一个大的 party、嗯、然后小说家把他做的那一首我们都很喜欢的短歌行给拉过来、嗯、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嗯、这一首诗就是这首四言诗就是情绪有高有低、嗯哦、时而激昂时而落寞，
对，
那事实上在小说写这一个诗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这个场景的时候、嗯、中间也有一段看出来曹操有一点点想要收山、嗯、有一点点想要退休的那种感觉、嗯、因为那个时候曹操已经年纪很大了、嗯、所以他曾经说我这一仗打完之后、嗯、也许我就把这个大乔小乔弄过来、嗯哦、我就这个抱着他们颐养天年就
好，年纪都大了还这样，
对，很多人就会这样想、嗯、说啊，这个地方就写曹操色情、嗯、其实一直有学者就提到说不尽然如此、哦、他其实写的是一个老迈的或者说快要老迈的一个很能干的一个英雄、嗯、他会在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瞬间、嗯、也会觉得说不如就算了吧、嗯、不如就退休吧、嗯我就颐养天年嘛、嗯、这种念头、嗯那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在刘备身上也可以看到、因为大家都晓得曾经那个孙权的孙家他们想要去拉拢刘备就要派孙夫人、就把他骗来东吴结婚嘛，
对，
然后搞到说这个刘备在跟孙夫人结婚之后然后就有点这个好像忘记自己要这个有各种使命、然后就单溺在那样的一个那个新婚的那种美好当中，
那个孙夫人哈、就是孙权的妹妹，
对对对，
那在戏曲里
也很有名的、
哎、很有名，孙尚香嘛，而且还说呢她也是会武功的，然后新婚之夜呢她的墙上都挂满了各种武器、然后刘备吓得要死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的确也有描述到说她就沉溺在新婚的那种快乐里头，然后赵云呢跟着他去东吴嘛，想要随时要拯救他，把他救回来，没想到他竟然在那里很快活不想走， 对， 对，所以你说这是他
这一段，就是我们很多人在读小说的时候会觉得说、奇怪，你一个大英雄你搞什么东西呢、你怎么也变成跟人家一样这个贪好女色呢，那当然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格的标准的一个婚姻没有问题、但是大家总觉得一个英雄嘛好像不应该如此、那很多人就读不懂这一段、那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在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跟我们在看48回的那个曹操是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忘记了、刘备稍稍冒出头来的时候是已经快50岁的时候、他因为他在曹操跟其他人底下太久、所以当他很多人没有想到当他得到那个诸葛亮、然后 跟这个关公张飞他们一块要开始打天下的时候，他已经快五十岁。那以我们今天这个年代来看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了。嗯，他那个时候才出头。嗯，所以你想想看，他在兵马孔总那么久哦，然后在打的仗，然后他忽然间遇到一个这个娶一个美娇娘哦，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面，他难免也会像我刚刚所说的哦，老年了。或者正要迈入老年了，在人生的某个缝隙，他会有可能觉得说不如退休颐养天年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应该说在整部小说里面，我觉得大多数时候在写刘备我都不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刘备是比较真实的。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写刘备？
因为
就是他太仁德了。
对，就是那个人也被写得有点过分，过分到你觉得他可能是假的，或者说他大家都说他爱哭嘛，这个也让人讨厌。但是我觉得他在面对孙夫人那一段的时候，小说里面那一段，我觉得他是有意思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一个再能干的人，他也可能会觉得寂寞空虚，觉得冷。
而且我觉得因为这样反而显现出了一种人生真实的情况，打仗打那么久累死了，然后好不容易已经孔明出山了哈，他就想把天下交给孔明治理，他自己可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对，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趣，刚好又要请您发挥。因为三国志里面的孙夫人跟刘备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是吗？对，三国志。
对，三国志。刘备是很忌惮于这样的一个能干的夫人的。那可是到了小说的时候很有趣，他们之间就感情很好。那这个感情很好呢，还包括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他甚至让刘备觉得说，算了，我搞老半天，我年纪这么大了，我也不要混了，我跟你可以这个过一个小确幸的生活，
我也不要糜夫人甘夫人了，
我
只要你孙夫人就好了，
剧就好了。
对，
他可能也会。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说人性的地方。那到戏曲这边，我知道三国戏也很喜欢去讲他。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戏曲有没有什么感觉。
有，三国戏曲里头的孙尚香呢，其实就是非常善于武艺，而且她嫁给刘备以后呢，就一心一意忠于夫婿。然后呢，当刘备跟着赵云逃回去蜀国的时候呢，她竟然也赶快追过去，而且还去跟她的太夫人她妈妈说，哎呀，这个在家就是要重夫哈，我就得跟着她去，所以把她变成一个很小女子，然后很崇拜刘备，然后呢竟然可以因此就是远离她亲爱的妈妈，然后背叛她的兄长孙权，就这么一去不回啊。然后好像最后刘备过世的时候还演说他特别跑到那边去祭奠他，就是因为他后来还是回到吴国嘛哈，又过去。所以的确是这个刘备跟孙尚香的感情呢，也是从正史到文学到戏曲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哦。那我们再来讲讲大家最崇拜的关羽关云长哦。到今天真的你看，只有这里面只有他是到处被拜拜的，刘备都没有人拜他嘛，曹操也没人拜他。那但是关公庙哇，那还得了。那如果我们戏曲要演关羽呢，哇，第一个先要晋升啊，什么种种的各种禁忌啊，然后还不能够就脸上一定要做个记号，说我不是真的关羽哦，我是假的，我是在演他的，然后就种种就是非常非常崇拜他，他们都叫他老爷啊。那其实在小说或者正史里头的关羽真的这么的仁义，这么可敬佩吗？
我觉得从正史经过小说到后来我们看到三国戏，就像是我们刚刚讲孙夫人的那个例子，他会越来越有教忠教孝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跟定型。
对，
那关羽关公这样的一个形象，我觉得也是，因为其实熟悉正史的人都很清楚，在正史里面对于关公关云长的看待是蛮一致的，就觉得这个人当然能力很强，但是就是过于骄傲过于骄矜，
所以才会大意失荆州，
对，然后就是心胸不够宽大。那正史里面甚至也提到他有一些可能这个不好的一些事情，那可是到了小说的时候，小说我们里面看到郑宇就其实就会写出来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关羽有优点有缺点，可是我们都很清楚关羽 变成关我们心目中的拜拜的这个关公、嗯、这个神圣化的工程最慢最慢在宋朝就完成。哇，因为宋朝的时候关我们很确定宋朝的时候的关羽就已经成为一个神明。哇，所以说正史中的那一个、嗯、我们讲难听一点就 maybe 刚愎自用的那一个关羽、嗯、甚至在三国志注里面有提到关羽有一些可能对女色也有一些他的一些这个、嗯独到的想法。
对、哦嗯、
这样的一个关羽整个民间的这些三国戏里面乃至于传说里面、嗯、它其实就已经变成神圣化、嗯哦、所以我觉得正史交代是一回事，小说想要去写出它的复杂、嗯、但是在我们戏曲里面在民间传说里面它就变得因为它的神圣化就变得比较单一。我想三国戏应该看到很多都是像珍妮说的这种情形。
对，那最后我们讲一下张飞哦，那张飞就是猛张飞嘛、哦、那在戏曲里头他是由花脸来扮演的、嗯哦, 哦，那个性就是非常的豪迈，然后非常的鲁直等等、哦、那当然也很勇敢、哦、那这个好像比较没有什么矛盾，是不是？在《三国演义》里头也是这样的张飞，
对对、哦、对，
所以张飞的演变比较少，那正史里头提他其实也不多。
正史对他的交代也一样，就是他确实很能干、嗯、他确实可以吓唬住这个曹军、嗯、但是就他的毛病也很清楚，就是他就是一个跟关羽相反，关羽是那个对部族很好对兵士很好、嗯、但是就看不起读书人、嗯、所以他跟诸葛亮关系很紧张、嗯、那张飞呢，张飞是尊重读书人、嗯、但是对底下的士兵非常非常糟糕、嗯啊、对，所以他常会
他所以 他,、啊、他会打士兵，
对，所以他最后的死也跟这个有关嘛。對對對、嗯、所以我倒不会去批评那个张飞这一个形象、嗯、而是说因为关他的这个形象我还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像是一个人，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嗯哦、一个再能干的人也可能会有缺点、
哦、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形象才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形象、
嗯、那现在我要提出一个可能对你有点挑战性的、嗯、就是一个完美的人物、哦、叫做赵云，常山赵子龙，听说他是常胜将军，
对，
从来没有打过败仗，
对，
然后呢人长得是高大英俊帅中之帅，从来没有背叛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好色的事迹留下，这样一个完美的人物在你看来怎么样呢？以文学来说，嗯，
刚刚Jenny讲的确实啊、哦，因为三国志注里面、嗯、就是史书里面就已经固定了他的形象、哦、我认为至少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他外形、哦、身长八尺、哦、姿颜雄伟、嗯哦、就是一个肌肉男小脸帅哥，
对、
哦，那这个东西后来被小说继承也被戏曲继承、嗯、其次呢三国志史书就凸显他永不背弃主子、嗯、永不背主这个忠义形象，这个也在小说在戏曲被完美继承、嗯哦、那最后就是在三国志里面有提到刘备亲自说了一句话，说他一身是胆、哦嗯、那这个一身是胆的勇将形象也是在小说在戏曲都继承下来，
对、哦、
那我们几乎所有熟悉赵子龙的人应该从小就会喜欢他，我自己也是一样，
对，
但是不瞒你说当我越来越有年纪越来越有历练之后、嗯、我就觉得三国演义让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赵子龙为什么呢？
太完美了嘛，
太完美了，
这样让人家嫉妒，
这不合理，这个不合理、嗯哦、因为就像 Jenny 我觉得你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女神但是我、哦、你我知道你也是有缺点的对不对？
有我的缺点就是不懂三国演义三国志，
像 你那么疼我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也是有毛病的
没关系，这样都可以配得好，
刘备有毛病，关羽还有毛病、嗯、张飞有毛病，
对，
为什么赵子龙
为什么赵子龙被塑造的这么完美？不过呢我们要讲一下，就是说在三国演义或三国志里头都有确实提到的、哦、就是赵云呢他在长坂坡这一役、嗯、一役成名，就是因为他去救、阿斗、
啊、是，
然后那一场战其实是、非常一开始呢刘备是被曹操带着曹八将，这是我在讲戏曲、嗯哦、在戏曲里头演的是曹操带着曹八将把刘备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呢他们在星夜底下在一个地方休息，那 赵云呢就默默的守在一边，他也是神话一哥，都不多说话的。然后曹操呢就哀叹的唱了一些，曹操是老生饰演的，所以唱腔要很好，就非常感叹他今天怎么沦落到这样。然后他的两个夫人不包括那位孙尚香小姐就是倪夫人跟甘夫人呢，他们也都各唱了一段心事那就是都蛮悲哀的，说我们怎么流落到这儿。但赵云就默默的守在一边他只是跟刘备劝了一下，就说主公且免愁肠就我在这里守着，你好好休息吧。然后呢，忽然之间曹兵就攻来了，所以他们就被打得乱七八糟。然后刘备就匆匆的告诉赵云说，你要守护家眷。那他跟张飞呢就跑出去应战了。其实刘备也是有武功的所以他就开始跟曹军，然后就跟糜夫人甘夫人给失散了。那赵云呢他就非常着急，就到处去找然后在这中间呢碰到一个叫糜芳的属于刘备这边的人呢，他跑回刘备身边，然后就告诉刘备说赵云他投降曹操去了，他往曹军的方向去了。那这时候就蛮感人的，就是说刘备是完全在这么慌乱的情况之下，他完全没有一点怀疑他就是说子荣不会背叛我。
对
张飞这个人就不一样了，他就马上气得半死，就是说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要去找他算账之类的长坂坡这出戏呢就是演赵子龙浑身是胆七进七出跟曹操的军队打，然后呢救出了阿斗从糜夫人的手中，糜夫人就投井自杀，然后他怀抱阿斗去战群雄，然后最后安全的把阿斗呢送回了刘备身边。所以他这一战呢是非常艰苦，然后非常的一个人单骑救主，
对
是一战成名。那从此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叫他四弟他变成了刘关张赵里头的四弟这样子那所以这好像是赵云在整个三国演义以及三国的戏曲里头呢最出名最建立功名的一出戏。我在讲这三国戏，确实呢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跟台湾戏曲学院我们共同制作了三国戏长坂坡汉津口汉津口就是关云长守的地方。那我们从5月25号、26号在高雄卫武营演出两场，那么6月8号、6月9号在城市舞台台北城市舞台演出两场，然后6月22号、6月23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也演出两场，就是北中南巡演。那这次的赵子龙呢是由我们真剧场的主演明星京剧武生徐挺芳主演
徐老师，
你知道他吗？
那你帮我问徐老师一个问题。
好
我没有不敬的意思但你要帮我问他。
当然
这演这个角色就这样一枚帅哥去演一个一身是胆的赵子龙但是是有没有内心戏在里面？
最重要的内心戏呢就是他跟糜夫人，他找到糜夫人，然后他要带着糜夫人跟阿斗同时逃离那个战场，但是糜夫人不肯，他要自杀，他要把阿斗交给赵云然后自己去跳井自杀。那赵云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这个用心，所以他不肯接过他手里的 baby 他知道他的用心是什么，所以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内心戏然后最后糜夫人跳井了，他不得不抱着这个婴儿，那一段就是他那种内心的非常复杂的一个交错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是简单的内心戏，因为赵子龙太完美了
对，
到时候观众应该只看到那个徐老师的帅劲跟一身是胆
对，我想在那个戏曲观众期待的就是这样，
应该是这个，
就是要看到他一身是胆很帅，然后完美的不得了，然后最后呢还能够一杆二立刻变身为关云长，然后守住汉津口把曹操吓退 那我们今天啊，就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也谢谢胡衍南老师给我们这么多深入的分析，
谢谢各位，谢谢。
一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刚才我们在谈《三国演义》，那我请来了国内明清小说的专家，也是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的胡衍南教授。我们谈得很愉快哦。那我们就知道说，一个戏曲的发展，其实常常呢从历史、史书，然后呢演变到了小说，是一种文学。到了戏曲呢，那就是在舞台上立体的一种表演啊。那这三种当中呢，各个英雄人物是怎么样演化的，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说，史书的书写跟小说的创作，以至于到了戏曲或者电影电视剧等等的新媒体的一些创作呢，怎么样去丰富了或者改变了原来在史书中的人物，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那也是我们从看戏曲当中呢，可以往回推想到文学以及历史。那看戏曲当然是最容易消化的一种方式啊，因为它是非常分明的，而且节奏很快，然后呢，让你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内呢，就可以立刻收取到这个精华。那我们很高兴三国戏长坂坡汉津口由趋势教育基金会与台湾戏曲学院共同制作的这出戏呢，很快我们五月六月就要分别在高雄、台北跟台中三地巡演，欢迎大家一起来观赏。今天谢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再见。